来谢谢你，主啊，你爱我们，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你就爱我们，主啊，你差派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间，也来到我们中间，为我们的罪走向各个他山，为我们的罪走向十字架，像圣灵所说，在十字架上他成就了最美的救恩，因他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因他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今天站立在你面前，我们来纪念你，主啊，今天是你走向耶路撒冷的那一天，就在今天，耶路撒冷的民众在欢呼，何撒那是值得称颂的，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主啊，就在这一天，你像荣耀的君王进入到耶路撒冷，虽然你在驴驹上边，虽然你接受着耶路撒冷的欢呼，主啊，但是你告诉我们，你来到耶路撒冷不是为了仅仅那个荣耀，而是为那个苦难，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最美的救恩。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舍了你的儿子来救赎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的生命从此不再一样，因为我们有了盼望，在死亡的咒诅中，在罪恶的捆绑中，我们有了盼望，我们可以成为真正自由的人，在基督里边，主啊，我们谢谢你，亲爱的主，我们要把每个弟兄姊妹交给你，把我们的工作家庭，把我们的事业前面的道路都交给你，因为我们知道主你爱我们，你预备我们前面的道路，有因你活着，我们就能面对明天，赞美你，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我们给耶稣一个掌声，哈利路亚。好，弟兄姊妹请坐，谢谢敬拜团。今天是耶路撒冷棕榈节，我们今天叫棕榈节啊，是耶路撒冷这个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日子，所以这一天耶路撒冷特别干净。那我们教会一会儿结束了要打扫卫生的啊，这个我们一会儿结束了，大家就把椅子都拿出去，我们里边要换新的地毯。那我们感谢主啊，我们教会呢在最近的装修的过程中，我们第二轮的装修，那我们换了新的地板，我们要谢谢艾瑞克和妹，他们奉献了那个我们富堂一的全部的地板。大家掌声给他们，哈利路亚，感谢主。那我们也谢谢啊 Sam 孙弟兄啊，他们夫妻也奉献新的地毯，我们下礼拜复活节就是全新的地毯，我们要给掌声给耶稣基督。那我们也感谢主，我们还有一位啊，我们一个虽然还不信主一位弟兄来帮助我们把我们的副堂刷得一干二净，当然我们也有不完美的地方，昨天这个一些青少年又闯进了我们的厨房，所以我们的厨房又被破坏，我们今天就没有午餐吃了，没有关系，我们今天即时祷告，阿们，哈利路亚。我们也要为周围的青少年祷告，这都是高中的学生，刚才帕德将跟我说是高中的学生啊，这些学生们他们吸完大麻了就来破坏教会，今天有两个教会被破坏，所以弟兄我们常常为你的教会来祷告。那我们要谢谢 Pastor 酱啊， Pastor 酱用了两三个月的时间把我们的那个儿童的教室做好了，我们也给他一个掌声，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我们啊，在欢呼耶稣在棕榈节这一天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来到耶路撒冷的目的，他来到耶路撒冷的目的就是要为我们的罪死，没有一个人生下来的目的是为别人死的，唯有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在路加福音的23章，我们来看啊33节32节啊，我们来看到这个43节，这段经文说，又有两个犯人和耶稣同钉在十字架上啊，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库鲁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就沾揪分他的衣服，百姓站在那里观看啊，百姓你替我走一下好吗？我来走，百姓站在那里观看，那么官府也耻笑他说，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吗？我们也问过这些问题。然后兵丁就戏弄他，上前拿醋给他喝，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吧。在耶稣以上有一个牌子，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那同定两个犯人有一个讥笑他说，你不是基督吗？ 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你现在今日你就跟我在乐园里了。好，我们这段经文读完了，在路加福音二十三，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和马太福音、马可福音一样，记载着耶稣基督被上十字架的时候，有两个犯人和他同定的十字架。所以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这个十字架，从各个他的十字架说起。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各个他的十字架有三个十字架，对不对？不是一个。那么在那一天，罗马的政府的总督啊，比拉多判了三个人死刑，一个有名字，耶稣基督。耶稣在整个阿拉伯地区是当时相当非常有名的，因为他说他是神的儿子，他说他来了就是人的光，他说他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当他被判死刑的时候，比拉多问过他，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所以那天在耶稣的十字架上面有一个牌子，用希伯来文写，这是犹太人的王。那么另外两个人没有记载着名字，但是圣经说了一个名字叫做强盗啊，强盗，两个强盗。大家知道说钉在十字架的人是罪大恶极的人，十字架是一个死刑的方法在当时的社会，因为没有到一个文明的程度人们还不能用对于死刑犯没有用枪决当然那是有砍头对于罗马人犯罪，他们是可以用砍头的，因为砍头一砍就完了，人就死了。可是十字架呢，人不是那么轻易就死掉的。钉在十字架上，有的最多都能活过三天四天，在活的过程中是非常痛苦的。这个有点像中国那种车裂，或者那种古代的那种酷刑一样。那这个刑罚，当你三个钉子把你身体挂在木头上的时候，这个血是一点点的流，心脏激烈的跳，然后你不断的要呼吸，因为你呼吸不上来，你就得不断的挺，你挺一次，你的伤口就像刀割一次的疼痛。不仅如此，十字架上除了疼痛以外，更大的是羞辱，因为罗马人不把罗马公民钉在十字架上的他们会把那些外人不是罗马公民的钉在十字架上。钉在十字架上是咒诅的记号，所以在旧约圣经告诉我说，犯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那么他在挂在木头上的，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个人要被衣服要被脱掉，他是赤身露体的他的母亲、他的妻子、他的儿女都可以在旁边观看他的亲人的受刑，也就是人类最残酷的、最羞辱的刑具。我们今天问题在哪里？为什么耶稣这位人类的救主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为什么耶稣这位人类的救主要和那些罪大恶极的犯人一同钉在十字架上？那这是我们今天要问的问题。那我们在这种从这个在十字架上三个人的同时的死亡那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耶稣的死耶稣的死是为别人而死，强盗的死是走向死亡，另外一个强盗的死就是在死亡里死亡。所以当我们看到说这三个死的不同，今天我们要认识也认识，当比拉多把死罪加在这个两个强盗和耶稣身上之前，比拉多也做过一件事情，他想放了耶稣，你们还记得吗？对不对？他当时就说，我查了，这个人没有犯什么罪大恶极的罪，可不可以在逾越节之前把他放掉？因为犹太人的节日，最大的节日像中国的春节一样叫逾越节， 就是纪念他们当年在埃及之地被领出来的时候啊，灭灭的天使要灭那地的长子的时候，上帝告诉犹太人啊，你们要在你们的门上抹上那个杀一个羊羔，抹上鲜血，那个灭灭的天使过来他就路过了，如果看到那个鲜血他知道里边住的是以色列人。所以这个逾越节为了纪念这个逾越节，他们要每一年放一个死刑犯啊，就像美国总统每当感恩节时放一个火鸡，就是那种感觉，对吧？每年你看美国总统感恩节之前要把一个火鸡放生啊，就是表示这个是一个恩典啊，恩典给这个火鸡。那个时候逾越节政府要放一个死刑犯给民众。所以比拉多说，你们要不要我把耶稣在逾越之前节前放给你们？犹太人说我们不要，他们不要耶稣，他们要什么呢？他们点名说我们要巴拉巴，有一人是巴拉巴，不是巴拿巴，要记住啊，巴拿巴是个好人，巴拿巴是个好人啊，是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门徒，初代教会的最著名的一个使徒之一。那么当我们看到说，当这个要耶稣要放给他们的时候，犹太人说我们不要耶稣，我们要巴拉巴。圣经说巴拉巴是一个杀人越货的强盗。我们说人类可以这样的愚昧吗？弟兄姊妹，我们常常会问，其实我们也问问自己，其实我们也常常的不要耶稣，我们要强盗，我们或者要强暴，我们要强权，我们要很多很多我们所喜欢的，我们却不要耶稣基督。犹太人不要耶稣，他们宁可要一个强盗释放他，也不要释放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就在十字架上和两个强盗同时的被处死。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哥哥他山是一个矛盾的地方。在哥哥他山上，我们看到美丽和丑陋列在一起，强暴和良善列在一起，黑暗和光明列在一起，智慧和愚昧列在一起，神和人列在一起。所以我们今天思考这个三个十字架的时候，我常常想，耶稣在中间，两边一边一个强盗。那一会儿我们刚才读了这段经文，我们刚才读到的，我们也知道这两个强盗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有一个强盗就讥笑耶稣，你看他要死了，他有这个能力来讥笑别人，这是人类的罪嘛？我死了我也得讥笑你，对不对？然后他说，你不基督吗？你不是神的儿子吗？你可以救我吧，你得救你自己啊！就是这个是不相信他是上帝的儿子。他要按照自己的己路走下去。另外一个强盗呢，不同的反应，他说我们是一样受刑的，难道还不怕神吗？他承认自己的罪，因为我们是应得的，我们与我们的罪是相称的。首先认罪，你看到我们认识神首先要谦卑下来，认识罪我们是应得的，但是这位他指耶稣说他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然后他就对耶稣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应允他说，你现在就跟我在乐园里了。所以当我们读到，我们看到这三个十字架，我常常想这三个十字架，这个一个预表非常的特别的一个图画，这个就是整个人类与神的关系。不管你是中国人，你是美国人，你是好人是坏人，这个好人坏人还是可以分得清的。而有的人呢，他没有杀人越货，有的人的杀人越货，我们称他为坏人。有的人闯人家的地方就搞破坏，有的人去帮助别人，就是称为好人，就完全是不一样的。但是在基督里边啊，基督里边这个好人坏人就不再这样看了，这个好人坏人完全是在得认罪悔改还是没有认罪悔改。这两个人，一个认罪悔改，认识耶稣啊，你是神的儿子啊，对不对？耶稣就说你现在跟我在乐园来了。另外一个说你不是神的儿子吗？你看他就疑问，所以这两人完全都不同。所以一个强盗死在罪恶之中，他没有悔改；另外一个强盗就在死的过程中，他进入了永生。 所以人们可以有一个不同的选择，不同的选择。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懂圣经越多，我们越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是与我们有益的啊，与我们有益的。在各个他身上隐含着上帝完全的公义和完全的爱和罪啊完全的救恩。我们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没有抱怨啊，他没有批评，他反而祈求说：“父啊，赦免他们啊，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不晓得。”啊，这个世界没有人会这个样子的，对不对？你看到我们人类很多英雄在被处决的时候都说18年以后又一条英雄好汉，对不对？啊，我们看到多少是这个样子的啊，然后就开始骂他们，我下辈子做鬼我都不放过你们啊。但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不晓得。”我就觉得啊，神的儿子啊，神的儿子，这里边隐含着一个完全的爱。这里边隐含着神救恩的显现在十字架上，这里边隐含着上帝一个为我们牺牲的爱啊，为我们流血牺牲。所以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说，因他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因他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我们知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也是圣经的预言，在以赛亚书第53章讲到了他要与啊那个强盗同列啊，他就得与强盗同列，同时被挂在木头上。所以这个挂在木头上，我刚才讲的是咒诅的形式。所以人类的咒诅在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个咒诅就神用他儿子来担当了我们的咒诅。所以彼得怎么说？彼得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可以在义上活，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也感谢主。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从3点来认识耶稣基督钉他的十字架，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君非掳，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致于死。他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你看这段经文写在耶稣钉在十字架前700年，这段经文告诉我们700年以后有一位人类的救主要跟罪强盗同时啊处死，然后他要为罪人代求啊，为人对罪代罪犯人代求，然后他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以赛亚书啊，这个以赛亚书，很多人说哎呀，这以赛亚书是主前700年这个以色列大先知写的，但他们不相信，说这一段53章是后加进去的，基督徒后加进去的啊。很多的反对基督教的人都说这是后加进去的，但是后来1948年啊，以色列有一个小男孩，他放羊，羊就掉到了一个山洞里，啊，他就回去跟老板不好交代，他就去这个找那个羊，他从很陡峭的山洞到下边，他发现了很多坛坛罐罐，啊，它里边有很多的羊皮古卷，啊，这小孩不懂，他也不识字，但他知道这个东西可能挺值钱，那，这个他有直觉，因为他知道这个东西肯定是比他的羊皮值钱，对不对？因为羊皮上写上字，那就更值钱了嘛，对不对？他就把这罐卷拿一部分回去，然后结果经过大英博物馆一鉴定，以赛亚书的原版。以赛亚书当时的抄卷，古抄卷就在这个里边。后来现在在大英博物馆，在这那里边展览。我们在台湾看过那个他的复件的展览，所以这个谣言就不攻自破了。经过考古学家鉴定，这个羊皮古卷就是主耶稣来之前的700年啊的东西。所以确定以赛亚书每一句都是对的，53章就在那里。所以我们看到说，我们懂圣经越多，我们要越认识这位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我们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了53章3到8节啊，我们也看到了这个耶稣为什么要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大家一起来看，对，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往前看，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 他被藐视，好像人不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以赛亚书我们看到是第三节说的第四节，然后呢，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带苦打了苦待了。然后呢，哪知他是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以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出，是因为我们百姓的罪过呢？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罪上死，就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彼得前书最后总结了这段经文。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我们看到，耶稣是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所以当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的时候啊，这个是不太容易的。我们从中国大陆来的弟兄姊妹朋友们，一说别的都可以，一说是罪人就不承认，因为如果我们有罪，我们就要付代价，对不对？就得付代价。那我常常给人传福音说，你承认你是罪人吗？我记得有一次一个留学生看着我说，我又没有通缉令，我什么罪人？这个他觉得因为我有通缉令嘛，对不对？我说你这个可你对通缉令有误解，通缉令不是说通缉令你是罪人，通缉令是怀疑犯罪，对不对？我怀疑你犯罪，我怀疑你跟这个案件有关系，因为你不在，所以我让你回来面对这个案件但是什么时候算有罪呢？法院判决才算定罪，法院没有判决之前不罪定罪。而且法院在判决的过程中，你可以为自己辩护，你可以做无罪辩护，对不对？有的罪就是强加上的，当然要辩护啊。我有个朋友北大的我的好朋友被抓起来了，控告他三个罪。第一个叫做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第二叫阴谋推翻政府罪，他是同意，他承认，因为他说了很多反对政府的话。第三个叫阻碍交通罪，他就不同意，因为他用公共汽车挡坦克，他说坦克算公共交通工具吗？所以他说这个我绝对不能认所以就多给他判一年就是你看不认反而多判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看到，当耶稣被牵到宰杀之地的时候，应验了神的预言。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讲到，这位神的儿子被藐视，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但是他却是为了我们，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平安，因他的刑罚我们得医治。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是完全上帝的预定。当人类犯了罪神就设计了救恩，就是让他的儿子为我们死，满足上帝对公义的要求，那使我们在基督的宝血的涂抹遮盖下，我们可以成为新造的人。所以罗马书五章七到八节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许有敢做的，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此向我们显明了。这段经文非常的奇妙的弟兄姊妹，你想为别人死的人有没有？这里边说为一人死是少有，一人是什么人呢？一人就是好人吧，你是好人，我是坏人，要我为你死门都没有，对不对？可能吗？因为人什么都不重要，生命只有一次，生命是最重要的。圣经说我们还可以拿什么来换生命呢？你可以用金钱换生命吗？如果一个富翁他得了癌症，他宁可花尽的所有的钱也把癌症治好，宁可变成一个重新变成一个穷光蛋都可以，对不对？可是我们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不能，任何都不能拿生命换生命。就是你再好的人，你按坏人去为他死，他也不干。为人人死或许有敢做，人人就是伟大的人，伟大的人。如果为一个伟大人我很渺小，为一个伟大的人死，我也不会去死我们觉得川普很伟大，让我去为他死，我才不干，对不对？不会的，对不对？原来我们小的时候，毛泽东的时候在中国那伟大的不得了，他死的时候确实很多人想为他死的。那个时候你知道人民真的是 啊，就不想活了，因为中国没希望了。那么现在看到毛泽东死了，中国希望更好吗？对不对？所以我们很多人就愚昧到今天，你不是说你如果金正日死，金正恩死了，韩国很多人会为他捅死的，你知道吗？说老三不能死，我宁可为了你去死。愚昧的人，对不对？那圣经告诉我们说了，为伟大人死也没有，或许有敢做的也不多，唯有基督还在我们是罪人，我们又不伟大，我们又不是义人，又不是伟大的人，可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却为我们死，这还是悖逆的，这不对的。怎么可以好人为坏人死？怎么可以义人为死人死？为这个罪人死？怎么可以神为人死？这个是一种我不能理解的一种观念，不能理解的。世上不管是好人坏人啊，好人坏人，我们今天看十字架上这个救恩，我们明白一个道理：耶稣来了，不仅是为好人死，也是为坏人死。对，不仅为我们这个，我们今天我们看到啊，这个艾瑞克呀、Sam 啊，我们这些为教会奉献的弟兄姊妹死，也为那个偷我们厨房的人死，是不是？这你们明白了吧？对吧？耶稣也为他们死，耶稣来了是为所有的人啊，因为每个人都需要救恩。圣经说，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人人都需要救恩。所以各个他的三个十字架本身是一幅很好的救恩图画，一边是灭亡的强盗，一边是得救的强盗，两个强盗都是强盗，他们做的事情是一样的啊，他们都犯了罪，他们都达到了被判死刑的标准啊，他们的罪行可以达到判死刑的标准，但是他们两个态度完全都不一样。一个人拒绝耶稣的救恩，他不仅嘲笑，他也嘲笑耶稣基督。那另外一个人呢，他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很特别了。所以我们在十字架上的选择中得到或者失去，我们得到什么呢？我们得到永恒的生命，我们失去的就是这个世界啊，这是个世界。那另外一个呢，他失去的是生命啊，是的，生命是永远的失去。有一种死叫做永死，基督徒只有一次的死亡，没有第二次的死亡。基督徒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了，当耶稣再来，因为上帝救赎了你，你在永恒之中，你就活在了基督里边，就得以死里复活，你不会再死了。但那个没有认识耶稣的强盗，他死了就永远死了，因为他没有认识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这个很清楚，我们看到这，所以我们在十字架的选择中得到和失去。这个三个强盗啊，是一个很好的救恩图画。耶稣在中间，这实际上三个人啊，两个强盗和人类的救主。耶稣在中间，一边一个强盗，两个强盗代表了人类所有的人，不管是美国人、中国人、男人、女人、好人、坏人，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得救的人，一种是失丧的人，没有得救的人。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看到这个图画的时候，我们注意啊，注意这段经文很特别啊，很特别。你看那个同定的两个犯人态度很不一样，对不对？第一个讥笑他。那一天讥笑耶稣的绝不仅仅是这一个犯人，更多的人在讥笑耶稣。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百姓在那里观看，官府也耻笑他，官府耻笑他，这些做官的耻笑耶稣，说你不是基督吗？神所拣选的吗？可以救自己吗？我们今天知道这说风凉话嘛，对不对？那意思你有本事从十字架里下来呀，对不对？那我觉得神的儿子就是不一样，谦卑的君王，要我一定下来让你看一个，我再回去，我看一下，我给你看一下，我就神的儿子，我下来给你们看，吓死你们，我告诉你。那耶稣就没有，他就没有，因为这是神永恒中的旨意，对不对？神永恒中的旨意。所以我们看到官府讥笑他，不仅官府讥笑他，百姓也在那里观看，然后兵丁也戏弄他，上帝拿醋给他喝，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吧，可以救自己吧。然后呢，这两个犯人你看到完全的不同。第一个犯人同定两犯，有一个讥笑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那一个另外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 这两个态度完全不同，他俩都犯了很大的罪，但两个态度决定两人的命运。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啊，人的态度非常的重要。讲一个故事，我这几天我去了这个华盛顿，去母堂。有一天这个我就这个开车就上去，我就有点后悔了。这个我就想看看樱花去，因为大家都在平时上班，大家都忙，也没人陪我去，就我一个人。我就开车上去高速公路，我就下不来了，因为一个车挨一个车都在看樱花。你下来也没路走，你就跟着走吧。晃了两个小时，到那我就看了一个小时。我说我看了两块钱的，什么叫两块钱？停一个小时车两块钱啊！我觉得这个原来是不交钱的。D.C. 呢，美国的首都，纳税人的钱，你参观所有的博物馆，你停车都是不交费的。现在川普上台了，啥都要钱了啊！这个商人比较会算账，一小时两块钱，我发现那不少赚的，你知道吗？原来我经常在停那个边上，我在 D.C. 生活那么多年，那我就还好有一个车位，一个人走，我赶紧进去了啊！进去了我就停，我就想我可待多久呢？我可能因为我都看过，我就去看看今年的樱花，花已经快谢了啊，花已经快谢了。然后呢，我就刷快递卡，我看哎。60分钟两块钱，我就点了个60分钟，那个 ticket 出来了，放在车上，我就照一个小时走吧，我就一边走一边照相，我就走到了林肯纪念堂。那我就离远看，我时间不够，我也去了马丁路德金的这个纪念碑啊，我也看了华盛顿的纪念碑。你知道马丁路德金和林肯这一个黑人一个白人，这两位伟大的人都是被枪杀的，知道吗？是吧？他们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死的不一般。他是为了一个理念，马丁路德金为了民主，为了黑人跟白人的平权被杀掉的，所以他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殉道者之一。在英国的外斯敏斯特大教堂上有12个这个20世纪最伟大的殉道者，其中包括一个中国人叫王志明，是个我们中国云南的一个苗族的牧师。他是文革的时候，他还要坚持敬拜神，就被枪毙了，判了死刑。据说枪毙之前用刺刀把他舌头全部绞碎，怕他喊反革命口号。后来胡耀邦上台了，就给他平反了。给他平反的时候，据说那一天他的追思礼拜10万人参加，全是苗族的弟兄姐妹，他们在漫山遍野都是人，诗班3000人，他们在那里唱诗歌，为他们的爱所爱的牧师送行。后来英国女皇就在外斯敏斯特大教堂批准了12个铜这个雕像，就是20世纪最伟大的殉道者，包括马丁路德金，包括德国的彭霍费尔，也包括中国的王志明。那么我看了马丁路德金，我也看了林肯，我就想到一个故事，我今天跟你们分享。枪杀林肯的这个人是一个话剧演员，他叫将约翰，他有个哥哥比他有名，他跟他哥一起演话剧，他的哥演得比他好，他哥叫艾德伍德。爱德沃这个是非常著名的一个话剧演员，在19世纪的中期，他是舞台剧，他非常的著名。他15岁就扮演英格兰国王查理3世而出名了。那么他扮演的更重要一个剧叫做《哈姆雷特》，大家看过这个剧没有？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他就演哈姆雷特。他演这个很特别的人啊，演哈姆雷特。那么他的兄弟将呢和他同台演出，他演过最著名的一个剧叫做罗马的凯撒大帝。那么他演了个什么人呢？他演了个议员，是刺杀凯撒的那个议员。大家知道凯撒是被刺杀的，对不对？凯撒，耶稣说凯撒的归凯撒，上帝归上帝。凯撒是个非常英明的君王，非常英勇善战 啊，你们很不太了解凯撒，你们一听凯撒就以为坏人，代表世界嘛，啊，然后那个罗马的钱一边雕的是凯撒的铜像，对不对？啊，雕了凯撒的铜像，所以凯撒当然也被称为神，在罗马人中他被称为神，叫拜他的。这个凯撒，这个巨匠就是杀他的，可能演杀手演多了，演习惯了，知道吧？后来他就杀了林肯总统，杀了林肯总统。那么当他杀了林肯总统的时候，他的哥哥是非常痛苦的，因为他哥哥非常爱戴林肯总统。你看他哥两个不同的，就像我们今天很多可能哥两个夫妻两个，一个是支持民主党，一个支持共和党，一个支持国民党，一个支持民进党，很不同的。然后在家里就吵，然后表现不一样，对不对？那这个爱德沃德是非常有爱心的一个人，弟弟是一个非常仇恨的人，所以他就被这些仇恨林肯的人利用，他就是成为一个枪手。他利用他对那个剧场的熟悉，因为他老在一个剧场演戏，他很熟悉的通道，他就很顺利的走到林肯的后边，进入林肯的包厢，对着林肯的头开了一枪，所以林肯就没有被救过来。这个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就死在一个演员的手里边。那么另外的哥哥就从此不再演戏了，他艾德沃德就非常非常的痛苦，他不知道如何来面对，然后他就不能从忧郁中走出来，他也甚至想自杀来结束他的生命，为他的弟弟做的坏事来负责。但是不久他接到一封信，好像我这没电了是吧？有声音吗？没电池了吗？有了啊。所以他不久接到一封信，这封信是林肯的一个助手写给他的，表彰他一件事。就在林肯被枪杀前的几个月，有一次艾德沃德在纽泽西的火车站看到火车过来的时候，有一个人不小心掉到了这个铁轨上面，这站台的铁轨有一个距离，他就想都没有想，他就跳下去把那个孩子就从那儿扔上来，他自己也爬上来躲过了这个火车的撞击。他没有想到两个月以后，当林肯总统死了两个月以后，他接到林肯的助手写的信表彰他，因为他救的那个人就是林肯总统的儿子。所以你看这哥俩啊，在一个家族里边，一个是有恩于林肯家族，一个是仇杀林肯总统，两个人完全的不同。但是那一天他得到了释放，他得到了释放，然后林肯总统的儿子给他写一封信，特别感谢他把他从死亡线上救出来，一个是刺杀者，一个是拯救者。所以你看到这哥两个完全都不同，实际上两个强盗都是罪人，但是一个人选择认罪悔改，一个人选择讥笑耶稣，所以他们的结局是不一样的啊，结局是不一样的。你看这个选择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是应该的认罪了，对不对？我们所做的与我们被判刑是相称的，但是耶稣没有做过一样不好的事情，这个人没有做过一样不好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说，第一个强盗就是表达了人的败坏可以选择拒绝十字架上的恩典，他选择拒绝，我拒绝十字架恩典，我不要这个救恩，即使神的儿子在我的面前我也不认他，我还觉得我还是我啊，我就是神，我就是自我中心，死了我也不认你，这是一种选择。我们说这种叫做拒绝恩典，恩典来到了拒绝恩典，所以他选择了讥笑耶稣。那我们今天很多人也是，当你向传福音的时候，他选择还是继续做主，继续自己做主，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生命的主，他是我们是可以选择的弟兄姊妹。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你可以选择咒诅还是选择祝福啊。所以我们的选择很重要，人的一生要做很多的选择，有些选择是正确的，有的选择是不正确的。那我们怎么去选择呢？我们不知道哪些是正确的，哪些不正确，但我们有一点也要记住，任何时候选择你的谦卑， 选择你的错，你就是正确的。任何时候选择别人的错，别人得罪了我们，那我们就是错误的，对不对？夫妻有时候吵架的时候，你最好选择你认错啊，对不对啊？你选择我是错的，你要老选择你是错的，那你们就永远不会好，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要学习谦卑啊，谦卑。那这位另外一个强盗就是很谦卑呀，他说我们是应该的，可是他所做的没有一件是不好的，然后就转过来对耶稣，他会祈求。你看我们信主的步骤，一个是先认罪，第二个就是祈求耶稣来赦免我们的罪，对不对？他说耶稣啊，你德国，你德国降临，你的国，耶稣是王，天国的君王，你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他没敢到，没敢，他没敢说，你看耶稣，咱们啊，咱们三个啊，钉十字架上一起钉的啊，这你看，这咱们都是患难之交啊啊！有一天你来了，你怎么得，你的国度咱们复活了，你得给我点什么，对吧？左边一个，右边一个，约翰和。当年和这个雅各都是耶稣得国的时候，他妈妈都跟耶稣说，当你做王的时候，让我这两个儿子左边一个右边一个。这人类就是会想到的问题。那彼得跟安德烈就很生气，那你们哥俩左边一个右一边，那我们哥俩怎么办？所以这个制造矛盾。你看这个强盗他都不敢这样说，他说，他只说什么，他说你想到我就好，纪念我，想到我就好，非常的谦卑。那耶稣就给他一个最美的应许，耶稣说你现在就跟我在乐园里了。所以神要怜悯谁他就怜悯谁，神要拯救谁他就拯救谁。这位人类的救主，他背负了我们的罪，他也有主权来赦免我们的罪啊，赦免我们的罪。所以这位赦免我们罪的耶稣基督，在这个强盗的身上表现了他无限的恩典。不管他过去犯了什么样的罪，当今天开始，你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你们，所以圣经怎么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啊，那第一个拒绝恩典，那第二个选择接受恩典，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第二个罪人。我们在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里边，我们看到这两个强盗当时最早也是一起讥笑耶稣的。那为什么第二个强盗突然改变？为什么他突然改变？因为圣经没有记载说中间发生什么事情，这个经文的记载就是发生一件事，耶稣就讲了一句话，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不晓得。一个人被判死刑的时候，他要求天父来赦免这个他的仇人，这可能吗？啊，这太难了，弟兄姊妹。当一个人伤害了自己，你要学习赦免，你不要说啊，这个这种死刑的面前，就是在我们在活着的面前，一个人伤害我们一句话，我们都不想赦免啊，对不对？我们常会说，我永远记住，等着啊，等着。中国人一句话是“君子报仇”，怎么样？十年不晚，等着。别看你今天闹得欢，就怕将来拉清单。我们小时候都会说，我们小时候跟那个电影那个汉奸，那个翻译官学的。那翻译官吃人西瓜不给钱，你们还记得吗？然后说吃西瓜，我吃饭吃寡子都不给钱，还吃个西瓜还给钱。这个翻译官这多坏。然后那个游击队那个队长说，别看今天闹得欢，就怕将来拉清单，对不对？然后我们小孩一打架，就谁要惹着我们，我们就一定记住这句话：别看今天闹得欢，将来你拉清单啊！所以不知道拉清单。那什么意思？反正总而言之，就是你要是被报应的，这是不好的，不好的。但是我们看到啊，我们的神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在这个犯人的面前啊，犯人面他表达了赦免，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包括所有的人，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不晓得。”我就常常想最后一句话，其实我们人类真的，我们很多做的事，我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们记得这句话吗？我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们做了一件错事，我们都不知道自己做，我们还以为我们做的对。 有一天年纪慢慢的长大，认识真理越来越多，突然发现我们当年犯了很多很多的错，很多很多低级的错误，不该犯的错误，我们还以为正确，我们去犯，对不对？所以我们需要神的救恩，需要怜悯，我们也需要悔改。悔改非常重要，悔改这个词就是为自己做过的不对的事情懊悔并且改正它啊，原文的意思就是180度的一个转弯，往前走，突然转过来往后走，那这个不容易的哈。这个往前走再往后走容易吗？不容易的。很多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啊，包括像我父亲那些参加好多年那些老革命，他们为什么不能信主呢？是因为他们不想往后走啊，就是撞到南墙也不回头，我一定往前走。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家是没有火车的，我生在黑龙江省望奎县，非常一个普通的县城，是农业县，没有火车，火车都没有。我16岁之前没有坐过火车，火车对我来说就属于现代文明。我现在老坐飞机，我都觉得人变化真大啊！我小时候坐的最好的车就是马车，没坐过火车。后来16岁有，那时候我们到乡下去劳动，给农民工作，掰苞米干活。远处有个四方台，离我们县城大概是80里路，离我那村子是40里路，然后呢，这个火车就闷闷的叫。年轻的孩子们呢，向往文明，睡不着觉。这火车什么样？没看过，电影是看过，没坐过。咱们要不要去看看？你说，我们都挖那个就是那个水库啊，挖泥啊，很累的。15、16岁的孩子不知道累，半夜爬起来，我们10几个人，这个男女，有几个女孩子也胆儿也大，没看过火车嘛，咱们看火车去。我们就沿着小道走40里路，跑到火车站，火车进来了，就停1分钟。啊，1分钟，我们也不懂啊，就上去了，上去了就抢座位啊，这个靠过来，这是靠窗户，座位，咔咔咔就往北开，开到海伦县。我才说，那我们怎么回去啊？大家说，咱们走回去不走来的吗？有什么关系？那火车越走越远，知道吗？座位是抢对了，方向走错了，你知道吗？我们人有的时候在人生的这个旅程中，我们会抢座位。我们抢一个座位坐着舒服，我们就不想动，不想改，不想改。但是你方向错了，你不白走吗？对不对？我跟我爸爸讲过这个问题啊，我说你革命，对不对？你们方向错了，你们方向错了，所以这一代人他们还认为他们做的是对的，他们这个打下了江山。前几天我看到网上有一个广州的教授讲一句话，说什么你打下江山，江山自古就有，你凭什么给打下来呀？你打下来就占山位，完了江山就是我们的，我们留学打我们就得永远占领，没这道理的，对不对？我觉得说的有意思，江山自古就有，上帝造的江山是，对不对？你一个党就打下来了，你就占山为王，国民党也好，民进党也好，这个什么共产党也好，你就占山为王了，就是你的江山，你想怎么卖就怎么卖，想怎么祸害就怎么祸害，哪有这道理啊？不是这样子的，对不对？上帝造的，上帝造的。所以当我看到说我们人类走错路的时候，你抢一个好的位置，方向错了就没有用，对不对？那我们那天很惨啊，我们到那下来挨个挨踹，那警察噼里啪啦，我就靠墙站着，男女就哐哐一人一脚，然后罚款，1块钱罚1块钱，那是1块钱，你开玩笑呢，你知道吗？1毛钱对我们来说都是钱呢，那得1块钱我们哪拿得起啊？1人1块，他说这车也太贵了，这坐一坐1块多，那个时候我还没坐呢。在车站没上车的也罚1块钱，出站1块钱，摸一摸1块多，都是罚钱，所以很惨啊。你看，为了追求文明，要付出代价的，付出代价的。所以我们悔改，无论我们今天你的位置多么重要，但是你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你将来就走向灭亡。就像这个强盗一样，这两个强盗代表人类的两种人，一种是悔改的人，一种是灭亡的人，灭亡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在主的爱里边，我们要认识这位神，这位救主， 就像这位第二个强盗一样，他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啊，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感谢主。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看到，当我们认识到我们生命有限的时候，我们就要与基督一同来钉在十字架上。就像这个强盗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时候，一个有意义，一个是没有意义的啊，一个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当我们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我们要做一个正确的选择，就是在苦难中，在逆境的时候来认识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恩典。人都有逆境，人怎么会没有逆境呢？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对不对？人不可能一生的顺利。那即使你一生的顺利，你没有永远的救恩，有一天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也不知道未来怎么样。中国人说人死如灯灭，是吗？难道人死后就没有世界了吗？圣经不是这样说的。圣经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对不对？我记得有一天我去墓地，我去给一位姐妹，老姐妹做追思礼拜啊，这个黄静姐妹，我就讲了，我讲了诗篇九十篇。人生苦短，摩西说我们的生命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无非是劳苦抽翻，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了。我们能留下什么呢？我们什么都留不下，我们什么都带不走，我们什么都带不走。所以保罗在这里做一个很伟大的宣告，保罗对人生的宣告，他说我与基督怎么样同钉十字架。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那保罗用一个象征性的语言告诉我们说，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们不是那两个强盗真的钉在十字架上，但保罗愿意说我与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什么意思呢？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他做了一个诠释，他解释什么叫同钉十字架。在罗马书第六章他讲了一段经文，他说岂不知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这个就是与主联合的意思，同钉十字架也表示与主联合。我们下礼拜就有十几位弟兄怎么样受洗啊？他们要了解这个受洗的意义。受洗是让我们的罪得以赦免，是让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上，是让我们在基督的死的样上与基督联合。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人人都有一死，那死是怎么死呢？怎么死呢？什么叫做死呢？死就是没有反应。一个人活着，你惹了他，他会报仇；一个人死了，你惹了他，他不会报仇。一个人活着，所以你骂他，他会骂你；一个人死了，你骂他，他不会骂你。所以为什么有说我们要像罪死了啊？就夫妻之间像罪死了，人家骂你，你不回嘴啊，对吧？人家批评你，你也不生气，因为我死了嘛，死了有什么反应啊？你要反应一定没死透啊，对不对？没有死透嘛，就是你看有的演员在台上演那个钢加枪打死那个人，对吧？死了，然后眼睛动一动，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对不对？这没死透吗？对不对？我们就是人，很难死透，很难死透的。你必须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才能死透，否则死不透的。按照我们自我说，哎，我们死了，那死不透的。然后他怎么说？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啊，这个死是真正的死，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和耶稣基督一同埋葬。耶稣死后有三天埋下来，埋在土里，埋在山洞里，三天以后耶稣死里复活。所以这个保罗解释的这个人的这种死和永生就在这里啊，就在这里。所以他说所以我们就是洗礼与基督归入死 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的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他说我们若在耶稣的死的样式与他联合，这联合就是钉在十字架 union， 耶稣在我们里边，我们在他的里边，我们的生命不再是我们自己，乃是基督在我们里边活着了。所以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与他联合，我们就在他复活的形状与他联合。如果你没有在死人与他联合，你不可能有复活，也不可能在复活的上与他联合。我们刚唱的就是诗歌啊，其实我们下礼拜还要唱这首诗歌，因他活着我们可以面对明天。那如果你他活着你不与他联合，他活着跟你有什么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你必须与他联合，在死人有关系，在复活上才有关系。我们也感谢主，所以我们这位神啊，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啊，他就让我们信靠他的，和他同死同活。就像他所应允的说，你现在就跟我在乐园里了啊，跟我在乐园里了。我们也感谢主。所以当我们看到说我们要与基督同死同复活的时候，这是上帝给我们最美的一个应许，最美的应许。这位神爱我们，让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每个人死，为每个人，但不是每个人都因他而活。那两个强盗，有一个接受他，有一个不接受他。那个接受他的，认他是上帝儿子的，就跟他在乐园里；那个不接受他，就永远的灭亡。所以人类可以做一个选择，弟兄姊妹呀，你要做一个什么样的选择呢？我觉得你要做正确的选择。感谢主，我30年前我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30年前我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参加了学生运动，那时候我觉得我们就是神，我们就是主，对不对？我们觉得中国的出路就在于自由和民主，但是我不会想到中国的出路在于耶稣基督的爱，因为我们还不认识耶稣基督。89年一被通缉，那我整个的从天之骄子就成为一个通缉犯，我就开始逃亡啊，2年在中国的逃亡，逃到苏联坐牢，然后我什么都没有了啊，家庭没有了啊，北大的学籍没有了，然后党籍也开除了，等的就是坐牢判刑，没有前途，没有出路。一直到有人给我传耶稣，告诉我说你的前面的道路就是耶稣。我说就是乱讲吗？他我跟他不管没关系，我也不认识他，我怎么我都是他。他告诉我，因为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你没有道路可走，你只有信耶稣啊、嗯。那我就读圣经，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打最打动我的，我告诉你，别人很多理论打动哎呀我都不是的，最打动我就死里复活，因为我就知道我抓了可能就毙了，你知道吗？那毙了人去哪里呢？枪毙了人去哪里呢？不知道去哪里啊、嗯、做梦都梦到被处决。你做梦梦到处决是挺吓人的，你有没有做过梦就做梦忽悠从山间就掉下来，对不对？然后、哎、醒了一身冷汗，发现在床上躺着的，哎呀太好了，感谢主啊。这种梦最好别做，但是你会常常做。我们管这梦叫什么梦？叫噩梦吗？对不对？人人常常做噩梦，我逃的时候不是常常，是天天做噩梦，而梦的都那么真实，就总被警察抓。我就那么笨，每次我跑他就能抓住我，我跑我就跑不快。后来我发现东北冬天很冷啊，我们身上盖得太厚，腿也不动，哪能跑得快呢？对不对？跑不快腿蹬不起来，所以你知道就每次都被抓。我记得有一次我被抓到了，就把我压到一个墙角，然后就要枪毙我，那士兵端起枪，我记得我还带着脚镣的走，然后我唱歌带镣长街行，告别众乡亲，我就走走，然后他那个枪就变成了火箭筒，然后我就喊救我、啊、就行了，一身冷汗。哎，感谢主，当时那个人信耶稣，他就按手为我祷告啊，就为我祷告。我才知道信耶稣太好了，即使他把我枪毙死了，我还可以复活呀，对不对？那我想我复活做的第一件事，我就回北大，我就到坐在我们同学的后边，然后上完课一下课，他们又回头吓死他们。我，你知道这种想法给我带来很多快乐，你知道吗？ 人在那时候你要想什么使你快乐很重要。哎，我就我这么一想，我就人还有复活，这事没完，没结束，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我复活了。所以很多人信主不一样，有人是在苦难中信主，是因为主是平安，主是喜乐，主是医治。我信主是因为主是复活。我觉得就像刚才这段子，我们若在他死的上与他联合，我们要在复活的上与他联合。你们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都有复活的生命。你们相信自己有复活生命举手。感谢主耶稣。来，我们请敬拜团来唱一首诗歌，谦卑的君王，请到台上来。我们今天来敬拜神，我们一起来起立。耶稣爱我们，圣经说神爱世人，甚至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流了宝血破碎了身体。所以让我们今天来唱这首诗歌的时候，让耶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边引导我们的每一天，靠着他的恩典活得更喜乐，更平安，更有意义。你们接受耶稣，你也举手为你祷告。还有没有愿意接受耶稣做你救主的？当你 举手那一刻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你要做一个选择，既然在火车上你要下来做正确的路线，既然走路你要悔改180度走正确的道路。我们过去的一切无论是多么荣耀都过去了，在基督里边我们会成为新造的人，所以圣经怎么说，在基督里我们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还有没有，还没有愿信耶稣做你救主请举手回答，有没有？感谢主，哈利路亚，赞美主。